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五章，今天我们读11节到14节。希伯来圣徒有着令人引以为傲的背景，他们是神旧约的选民，他们的先祖多次落在患难之中，是神差遣天使来救援。这些神奇的经历是他们口熟能详的，并且津津乐道的。他们有伟大的领袖像摩西、约书亚，带领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，进入神应许的迦南美地。他们还有亚伦的祭司体系，帮助他们向神献祭，除去与神之间的拦阻，蒙神悦纳。这些都是让他们引以为傲的传承，但是他们忘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并且已经带进了新约。当他们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一生的救主，他们就要放下过去那些让他们骄傲的属灵传承，单单来到耶稣基督跟前，因为耶稣比天使更美，比摩西、约书亚更美，也比亚伦更美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方面很详细地指出耶稣基督更美、更超越的地方，另一方面又很慎重地提出警告和劝勉的话。作为新约的圣徒，我们虽然没有以色列人那么让人羡慕的传承，但是蒙恩得救之后，也曾经历过一些神奇的事迹，也曾羡慕一些属灵的领袖接受他们的带领，也经历过新约祭司职分的帮助。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地落入一种得意满足的光景。希伯来书也要对我们提出警告和劝勉的话。对于那些停留在神奇经历的圣徒们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基督的救恩更神奇、更超越，他要带领神的众子进入荣耀里，不要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。对于那些羡慕伟大属灵领袖的圣徒们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要让神的道在你身上做分别的工作，让你能够辨明灵与魂心中的思念和主意，这样才能够跟随圣灵的带领进入真安息。而对于那些满足于亚伦祭司职分的圣徒们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了5章11节到6章20节，总共24节的篇幅，来警告并且劝勉圣徒，不要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，一直做吃奶的婴孩，要长大，要往前，要能够吃干粮，要熟练神公义的话语。在进入本文之前，我们先要来看看属灵生命是如何成长的。首先，我们可以和肉身的生命做一个对比，他们有一样的地方，也有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先来看一样的地方。肉身生命的成长需要吃喝，小婴孩生下来之后只能喝奶，过了几个月就可以吃稀烂的流质食物，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比较硬的干粮。吃喝是绝对必要的，并且食物的种类也会随着年龄的成长而改变。同样的，属灵生命的成长也需要吃喝，不过不是吃喝物质的食物，而是吃喝属灵的食物。属灵的食物也分为奶和干粮，等一会儿我们读到经文的时候我们再展开来看。现在我们需要认识的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必须吃属灵的食物。太多时候我们把圣经看作是一本道理教训的书， 而读经是接受知识和明白神的教训。当然圣经有这一面的讲究，但这不是圣经主要的功用。圣经最主要的功用是为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。旧约的先知耶利米就说过，在耶利米书15章16节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先知耶利米吃了神的话就心中欢喜快乐，神的话真是可吃的。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时，他也说，在马太福音4章4节，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肉身活着需要靠食物，而属灵生命活着就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灵粮，也就是说，读了神的话，不论明白不明白，不论懂得还是不懂得，不论你同意还是不同意，你都要先吃了，也就是说你都要先接受了。到了哪一天你的生命成长了，本来不明白的你就明白了，本来不同意的你就同意了。很多圣徒的问题就是他们读经的时候不明白就不吃，不同意也不吃，结果他的生命就是因着不吃而不成长，也正因着不成长就一直停留在不明白不同意的阶段，久而久之他就成为一个老婴孩，因为他的生命一直没有成长。请你想一想看，有哪一天你面对一盘可口的佳肴，你曾经坚持过一定要明白里面的成分，或者厨师烹饪的功法和程序，或者酱汁调配的方法和配方，果你不明白你就不肯吃，那你不就是傻瓜吗？我们总是快快乐乐的先吃了，先享受了，再细细的回味刚刚入口的口感、嚼劲以及视觉、嗅觉和味觉的享受，先让食物成为你经历的一部分，再来慢慢明白体会这食物的特别之处。其实灵粮也是一样的，你就是先吃了，在生活中慢慢来经历。这样圣经中一些比较困难的真理，虽然你不明白，却在经历中你一步一步认识了、明白了。如果你这样对待圣经，圣经就不再是一本知识道理的书，而是你属灵的食物。接着我们再来看不一样的地方，肉身的生命只要正常的吃喝，过一天就长一天，是线性的，是快不来的，当然也慢不来。如果一个人坚持不吃不喝，他一定熬折活不久，但属灵生命不一样，就是你不吃不喝他也不会熬折，只是停滞不前。而你吃喝也要看你吃什么喝什么，见得过一天就会有一天的成长。大部分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，属灵的吃喝都不正常，经常是有一餐没一餐的，就是吃的时候也很挑食，只吃自己喜欢吃的，喜欢的碰都不碰，因此属灵生命的成长很有限。虽然不成长却也不会熬折，正因为如此，大部分教会中都充满了老婴孩，也就是按着得救时间来说，他应该是个大人了，但是因为吃喝不正常，仍旧是个不能够分辨好歹的婴孩。这样的教会怎么会没有难处？其实每日读经的初衷就是要帮助圣徒们不挑食的一句一句、一节一节的读下来，再加上一点解释，这个解释是帮助你开胃，让你能够坚持下来。真正提供我们成长养分的还是神的话本身。如果你愿意这样每天的跟随不放弃， 一卷书一卷书的吃下来，就像去年的利未记是本难啃的书，但我相信圣徒们也能够从其中得到一些养分。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线性的，这是个两面刃。如果你不坚持着每日的读经，你的生命就会停滞，你就会成为老婴孩。但是你若是认识生命成长的紧迫性，愿意加紧学习，你也能够像希伯来书五章十六节所说的，可以赎回光阴。这是神特别的恩典，让愿意悔改的人仅不浪费时间，而是能够赎回光阴，不留遗憾。有了这样的认识，我们来读十一节，论到麦基洗德，我们有好些话，并且难以明解明，因为你们听不进去。作为大祭司，基督比亚伦更超越，因为基督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做祭司，而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在天上的至圣所尽大祭司的职分。他不在线上为着赎罪的牛羊祭牲，因为救赎的大功已经完成了。他是用饼和酒来供应那些已经蒙恩得救正在奔跑天路的圣徒。讲到麦基洗德，作者有好多话难以启齿，不能解明。不是作者认识不清楚或者口才不好，而是听者，就是这些希伯来的圣徒们，他们听不进去。和合版这么翻译其实有点过了。 AJV 的翻译是 You are dull of hearing， 或者比较好的翻译是你们的听觉迟钝。听觉迟钝到听不进去，中间还隔着好几个步骤，也就是说希伯来的圣徒生命幼稚，不能够成长的原因是因为听觉迟钝，可能是掉以轻心，听到了却没有去深究，也可能是听到了并不明白，不肯费心继续寻求而放弃了，也可能是听到了与自己本来的理念不合而不愿意再听，也可能是听到了有一些明白，但放不下一些该舍弃的东西而拒绝再听。上面这些情形你我可能都经历过，正是因为这些原因，我们无法接受基督所供应的饼和酒，也因此无法成长。接着我们来读十二节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一开始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其实本文中并没有学习也没有功夫，原文很简单，翻成英文就是 by the time， 就是按着时间来说，你们本该是做师父了，也就是这些希伯来的圣徒蒙恩得救多年了，照着时间来说，他们都应该是当老师的了，可是现在却还要有人来教导他们关于神圣言小学的开端。这句话和合版的翻译很拗口，英文版的翻译就清楚多了。 ASV 的翻译 The 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the words of God， 就是神话语中最基本的纲要，也就是关于救恩中最基要的真理。就好像一个人要学英文，他必须先学英文的26个字母，学会了字母之后就可以开始学单字，再把单字凑成词，再把词构成句子。如果有人学英文学了10年，结果还停留在字母的阶段，对于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用英文来和他交谈呢？这些蒙恩多年的希伯来圣徒就是这样，蒙恩多年还是必须吃奶不能够吃干粮。奶是婴孩的食物，婴孩刚生下来的时候没有牙齿咀嚼，消化系统也没有发展完全，消化和吸收的能力都不好，因此 是母亲吃了营养丰富的食物后，经由母亲的消化系统消化了吸收了，再转成奶水供应给婴孩。这奶水能够帮助婴孩成长。从属灵的角度来说，就是属灵的父母从神的话语中得着了供应后，再把这供应转成灵奶给那些刚蒙恩得救的圣徒来喝。灵奶容易消化，容易吸收，因而喝奶这是很正常也是很美的事。一般来说，肉身的婴孩半年后就开始长牙，要开始学习吃干粮，但很多的圣徒得救了多年仍旧没有长牙齿，不能够自己读经并且从神的话语中直接得着供应，他们就成为一批不能够吃干粮的人。接着我们来读13节和14节，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这两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圣经中的干粮。凡是吃奶的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和版翻成仁义这个词，英文都是翻成 righteousness，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中用过很多次，其他地方大多翻成公义或者是义。而在中文里面，仁和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把它们放在一起很容易引起混淆，因此还是直接把它翻成公义比较好。神是爱的神，也是义的神。是爱的神，他赐给我们恩典，为我们做成了救恩，我们只要接受就能够得着神的生命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神在爱中为我们所做的。我们也都是从神的爱中入门，享受了神的恩典，得着了神的平安。我们不需要出任何的代价，只需要白白的领受，我们就进入了神的家中，成为神家中的婴孩了。但是神还是公义的神，公义是神做事的法则。我们在神的家中要开始学习侍奉神，服侍人，就需要学习神做事的法则，就是公义。因此我们要熟悉圣经中论到神公义的话语，而这样的话语就是干粮，是婴孩经常接受不来的，唯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。希伯来书中那些警告的话，其实都是神公义的话语。比如说在希伯来书4:3，神说，我在怒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那些听过道的人，因为没有用信心与听见的道调和，因此他们没有办法遵守神的道，而这些人断不可进入神的安息。这才合乎神公义的行事法则。就是摩西他自己也因为第二次击打磐石，他也不能进入美地享受安息。这也是神公义的话语，但是作为婴孩的基督徒就没有办法理解，甚至于难以接受。摩西有过这么大的功劳，只不过是在怒气中犯了一个小错误，难道这样他就不能进美地吗？是的，他不能进美地，这是神公义的话语。只有长大的人才能够接受神公义的话语，因为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。心窍在原文的意思是 sense， 取翻成知觉、领悟力、洞察力，这样我们比较能够领会。他们的知觉经常操练，就变得敏锐，能够分辨好与坏、高尚与低下、属天和属地、属灵和世界的事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读经的时候，如果只读神恩典的话语，而忽略了神公义的话语，我们就会一直停留在婴孩的阶段。我们两方面的话语都要读，并且把它们应用在自己身上。当我们读神公义的话语， 并且省察发觉自己够不上神话语的要求，我们就要立刻带出认罪的祷告，求神在他的恩典中赦免我们的过犯，并且在神的恩典中供应生命，帮助我们成长，能够活出一个生活，尤其就在那一点上能够够得上神公义的要求。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的操练，我们的知觉就会敏锐，我们就会有好的领悟力和洞察力，这帮助我们慢慢的就熟练了神公义的话语，让我们脱离婴孩的阶段，成为一个长大的人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今天你是在天上的至圣所，你是用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，用饼和酒来供应我们。你何等盼望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能够因为正常的属灵吃喝，生命能够成长，能够习练神公义的话语。尤其在这新的一年，祝福我们每天读你话语的时间，一方面用你恩典的话语继续来供应我们，帮助我们生命可以成长，另外一方面也用你公义的话语来调整我们，让我们的生活形式能够逐渐合乎你公义的法则，让这新的一年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一年，让我过的每一天都能够在你面前算得数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